那我们今天是一年啊读经分享的第36周啊，第36周。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从以西结书33章到48章，我们把以西结书呢读完，然后呢就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我们预计很快的啊，旧约圣经就要读完了，大概在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新约圣经。所以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以西结书的重点。那么以西结是在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人当中啊，包括犹大的王约雅金他们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是但以理那一批，第二批呢是约雅金跟以西结，那第三批呢是在主前586年当耶路撒冷呢被攻破以后，那最后犹大国的一个王西底家跟其他的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以西结书呢，它主要整本48章的重点里面，我们可以说以西结在巴比伦侍奉的重点，以西结所传讲信息的对象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人。所以依照这样子来看，以西结的侍奉呢有两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在主前他被呼召的时候，593年一直到主前的586年。那586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因为在主前586年呢耶路撒冷被攻破，犹大国灭亡。所以在犹大国被灭亡之前，以西结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传讲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也就是说今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是耶和华神不保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所以来到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呢在整体的这个巴比伦陷落之前所传递审判的犹大的信息里面呢，有一个片语重复出现60次，就是在每一次讲完审判的缘由跟预言之后，就有一句话出现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让这些叛逆的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知道，不是神不能保护他们，而是在经历困苦跟管教之后，便知道亚卫是耶和华啊，便知道亚卫是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一个侍奉的时期。第二个侍奉的时期，也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说当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摧毁以后，那这个时候第二阶段的侍奉呢是从主前586年到571年。这个时候对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民主要传讲的是安慰的信息，告诉他们神将要复兴他们，要更新他们啊。所以这个两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这个主要的区隔以后，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33章哈，以西结33章是一个转捩点，是以西结书的转捩点。因为在33章的21节他说到，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以西结这里说，城已被攻破啊，城已被攻破。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就很明显的从33章要传递的信息，首先第一，神要重新确认对以西结的呼召是做守望者的呼召。所以在33章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告诉以西结说，你的使命啊，你被呼召是要做守望者，守望者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好，接下来他就说33章的第二节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 那这个人呢，就站在城墙的高楼上，注意观看有没有敌人要来攻击。如果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他必须要吹角警告城里面的人。那城里面的人听见吹角警告的声音，如果他们不理不睬，因此而被刀剑杀了，丧失生命呢，那这些人自己负他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听见这个警告。那如果他们听见守望者发出的警告，他们起来啊，有警醒有保护的行动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是救了自己的性命，这叫做守望者的职责。那如果守望者呢看见有敌人攻击来了却不吹角警告的话呢，那他就要为这个城里面所有死在刀剑之下的人呢要承担他们的罪。好，那我们就晓得神立以西结要做守望者。所以呢在33章的第七节他就讲到说，我要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你去传讲神的话语，说恶人你必要死啊！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如果以西结你害怕恶人，你不敢开口警戒恶人的话，让他有一个机会离开所差所行的恶道，结果这个人就死在他的罪孽当中，神说我就要向你讨命，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他如果你警戒了这个恶人，他因此听到这个信息就转离所行的道啊，转离所行的道，但是呢结果这个恶人呢仍然不转离，结果还是死在罪孽之中，那你就救自己脱离了罪啊，这就是守望者的信息。那么在这一段守望者的信息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表达神的心意。在33章的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因此以色列家，你们听见的就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那这个就是神对整个世界众人的心意，盼望听见福音的人愿意转回，就离开那进入灭亡的结局啊。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一段33章的第一段以后，我们再来看在33章的第21节。在第21节刚才念过了，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那么有人呢来到巴比伦来通知以西结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哈，从耶路撒冷啊走入到巴比伦啊要走4个月的啊，所以他们不是坐飞机啊，今天被攻破明天就到了，要走4个月才会来到以西结所住的这个地方。当他来了以后，在前一个晚上耶和华的灵呢就来到以西结的身上呢，开他的口，让他第二天呢就可以开口讲话。所以当他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在传讲安慰的信息。所以你就想，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他们原先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攻破之前，心里面呢还存有一丝丝的希望啊，他们对这些先知所传讲警告的信息难免心里面会有怀疑，也打个折扣说不会啦，耶路撒冷城不会被攻破啦，神的居所啊不会被毁灭的，他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小小的盼望。但是现在呢这个盼望破灭了，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已经没有家了，故乡已经被烧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好好的住在巴比伦，所以神的信息就转成在展现他的怜悯，展现他的安慰，目的是要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来整理他们的心思跟啊这个意志哈，来帮助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但是呢，也要警告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离开罪恶，要离开罪恶，不要 继续沉溺在这个罪恶里面。所以呢，那当然在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有讲到在23节到29节呢，就是对那些留在啊耶路撒冷废墟的百姓，你看24节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是啊神给我们为业的。然后26、25节开始重复的说，你们犯了这样子的罪还能得这地为业吗？重复的出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太乐观，以为你还可以得这地为业。 No way， 你看看你们做了哪些事情，看看将来的结局。27节到29节的结论就是说，看到这些事情，说我要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所以这一段话23到29节呢，是对留在耶路撒冷居民讲的。那你看从30节到33节呢，他在讲什么？他这一段话呢，是对那些住在啊巴比伦被掳的人说。他主要的重点说，看啊，应验啊，你看应验啊，应验啊，所以你听到了神的预言，现在应验了，那所以你就知道，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了先知，有了神的啊发言人，所以呢，你不要再忽视、不理、不睬神借先知所说的话语。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今天看见许多的事物哈、已经都应验了。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圣经的话是如此的真实，有这么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也能够很慎重的来看这个啊神在这里面所发出的警告的信息。这些警告在新约圣经也有蛮大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在这里啊讲到了33章结束以后，所以他对被掳的巴比伦说，你看已经应验了。那接下来他要表达的一个啊信息呢，就是一个牧者，谁要来牧养你们的这个信息，谁要来牧养你们的信息。所以第34章一开始他就讲到有假牧人，有真牧人。那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假牧人，哪些是真牧人呢？答案就是说，看这个牧人所牧养的羊到底是又瘦又肉呢，还是肥肥壮壮的。看牧人所牧养的羊，你就知道这个牧人是只知道牧养自己，还是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在这里他一开始就讲到，其实是在指责犹大国的君王啊、祭司啊、这些首领啊，他们没有好好牧养他们的国民，以致呢他产生的结局就是34章的第4节，瘦肉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主的你们没有领回，世上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所以呢，你对所牧养的羊群呢，是用辖制的方式，是用权柄辖制的方式啊，那这个是被神所指责的啊，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了解到啊，神对今天啊，对这个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一样。对我们的心意呢，是写在哪里呢？啊，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在啊，在彼得前书还是在彼得后书哈、有点不太记得啊。还是在提摩太前书哈，他讲到说，我们做长老的、做教会的监督牧者，我们牧养群羊是要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要辖制群羊啊。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所有在教会侍奉的人，我们不是在我们的职分上所得到那一点小小的权柄呢，我们就要来啊控制别人，就要别人来听我们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做榜样， 来牧养群羊。然后所以在三十四章第五节，我刚才讲到说，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讲安慰的信息，所以让他们知道说，你看啊，应验啊，神借着先知讲的话都应验啊，在你们中间是有先知的，你们要听。然后再来，神是要表达就是说，我要亲自做那牧人来牧养你们啊。所以呢，因为啊，你们没有牧人牧养，羊就分散，分散了就作为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在第八节说，我指着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为没有牧人就成为猎物，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呢。所以我现在呢，我告诉你，三四章十一节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被赶逐到万邦，被赶逐到各个地方的群羊，我要一只一只的把它带回来。然后第十五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好，但是这里说，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那谁是肥壮呢？肥壮的羊呢？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所以呢，他在这里等于是啊，放下了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你接下来呢，从二十节一直往下看呢，他说，我要啊，二十三节，我要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他是我的仆人大卫，我必牧养他们。然后呢，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那这个当然就是指到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弥赛亚要来做那真正的牧羊人。那我刚才说，哎，神在这里说，那肥壮的我要除灭，那谁是肥壮的羊呢？原来呢，他所讲的这个肥壮的羊呢，是指着以色列的啊兄弟哈、啊，就是以东啊，以东我们晓得，以东呢啊就是以扫的后裔啊，就是以扫的后裔，所以以东呢没有看顾他的弟兄啊。我们从读历史书也知道啊，以东如何以摩西为敌这些事情等等。好，所以呢，他是指着以东说，因为你们呢对以色列人呢永远怀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尽头的时候呢，将他们交以刀剑。所以因为这样，他说罪必追赶你们，神就要使以东地呢永远荒凉。那么这个就是在啊三十五章所讲的指着以东的预言，那三十六章呢就指着以色列的预言。所以你就看从三十三章以后的铺排，他对着这些被掳的人说安慰的话语，他说，我要亲自来牧养你们，你们以前没有被好好牧养，所以呢你们又病又瘦，现在我要好好的牧养你们。那么你们的对头以东呢，我要惩罚他们。那接下来三十六章说，我要怎么样来牧养你们呢？他就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什么？说神要使你们从前荒凉的地方呢，要重新变为丰盛啊，要重新变为丰盛。所以第六节说，你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山水沟山谷说啊，这个耶和华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歧视等等等之类。然后呢，在第九节说，我要来帮助你，要使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然后呢，再来从三十六章的十六节开始，继续的讲到一个重点。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上未玷污那地等等等。然后呢，到了三十六章的二十节，他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羞被亵渎，被亵渎。所以在二十一节说，我要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对以色列家说，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 好，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呢，他说我要使以色列荒凉的地方重新恢复耕种，重新能淹茂盛。神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不是为别的，而是为我的圣名的缘故。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记得我在讲到的时候讲到埃及的羞辱这件事情，如果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结果没有进迦南地，就被神击杀在旷野，因为他们的悖逆，因此埃及人列邦就会耻笑说耶和华神呢，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就干脆把他们全杀了。好，那同样的情形，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说我要赐给你们迦南地为永远的地业，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摩西的应许，对摩西说的话，对大卫等等，结果他们被赶逐离开了迦南地，被丢到万国当中抛来抛去。那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亵渎神的缘故，招致这样的后果，也使神的圣名蒙羞？这件事情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所以呢，当这些所有的，你注意看，当所有的预言、审判的预言跟应许的预言呢，都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没有发生之前，神已经先告诉你们。告诉的目的，第一个让你知道，不是神做不到啊，不是神做不到。第二呢，是要告诉你们，你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结果，是你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在神要把他们重新带回迦南地的一个神学意义呢，就是为他圣名的缘故。我不晓得啊，弟兄姐妹，你再这样听，是不是可以听明白这一点哈？所以今天放在我们的氛围，我们要来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会是神的家，基督是我们的头，啊，所以呢，圣经一再的说，教会是要来彰显神，我们的一生呢是要来荣耀神。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只有说啊，来生呢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是从我们相信神的一天开始呢，我们就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个性，有新的品格，新的人生观，新的待人处事的方法，新的关系。那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老我的个性当中，活在一个破碎的关系当中，活在一个与别人经常发生冲突的这种当中呢，那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在亵渎神的圣名？好像神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就根本做不出来。结果如果教会一再的发生冲突争吵，让神的名蒙羞的话，那我们从以西结书这里，我们要来慎重看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里呢，认真的来思想这件事情。所以以西结书36章他就说，今天神要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啊，因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24节开始呢，到27节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哈。神对以色列人说，其实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他要从各国把他的子民召集回来，召集回来以后，他要用清水洒在我们的身上，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就让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一段话语其实就是在指到新约的这个受洗跟领受圣灵。所以在这里我们之前呢有讲过，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要呈现一个 啊，一个主要的神学观念就是说，神设立一个新的救赎，设立弥赛亚。然后到了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啊，一个神学的重点就是说，要设立一个新的约，啊，记得吗？我们啊前两周讲到耶利米书，神要设立一个新的约。然后到了以西结书呢，他告诉我们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那到底这个新的灵是什么意思？说神要把这个新的灵呢放在我们里面呢、啊？那我们从以弗所书啊第三章哈、啊，第一章哈、啊，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呢，其实也读到这个重点。他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那我们就晓得了，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应神的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要从希伯来书呢啊，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呢第十章十五节，他说，圣灵作见证啊，因为主曾经说过，在那些日子以后啊，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呢，所谓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呢，再从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呢，明白就是神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这个律法怎么样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常读圣经，把圣经的话记得。圣经的话读进来以后，约翰福音说，真理的圣灵就把真理解开来，我们就明白。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有一点收获，我们更加的明白圣经的话语。那我们读进来圣经的话语明白了，那跟我们整个人的思想融会贯通，融成一体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在思想做决定的一个思考本体。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里面就有内容，这个思想的内容就是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仍然会有心有余力不足，做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圣灵会给力帮助我们，神的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心里要有神的话，心里要有圣灵，我们这一生才能够活出我刚才所讲的不会让神的圣名蒙羞的一个生活样式。好，所以来到这里呢，我们讲到了三十六章哈。那讲完了，神说我要跟你做一个换心手术啊，我要跟你做一个换心手术，我要把你这个啊这个心给改过来，你的硬的心呢改成肉心啊，然后呢，我要把你这个新的灵呢，神的新的灵呢放在你的里面。那我做所有的这些事情，他又再重复一次。三十六章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不是为你们啊。”他说：“我这个让这个从前荒废之地啊，如今可以得重新耕种，让所有的人看见。”所以三十六章三十八节，因此所有看见的人呢，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讲到了这个神要做换心手术啊，在三十六章这样讲，三十七章就是一个救赎的意象。神就带以西结去看一片枯骨，这个骨啊，枯骨，他说极其枯干，极其枯干，就好像啊干到啊，你一碰一下就要碎掉了那种骨头，一点水分都没有。然后耶和华就问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啊，以西结又回答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好，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以西结说：“你去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神并不是说：“哦，以西结，我要让这些骸骨复活，来，你看，然后就马上让那些骸骨复活。”他以西结去做， 所以以西家凭着信心去对骸骨发预言呢，存了半信半疑的心发这个预言的话呢，有没有功效呢？我们要想一想。他就对那些骸骨发预言啊，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然后呢，第七节以西结就遵命说预言。因此哇，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你要说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也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景象啊，也是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一个景象。你看那地上一大堆的骨头，每一根骨头就开始寻找啊，大腿骨找小腿骨，然后找髋骨，然后找这个脊椎骨，然后找两只手骨，然后找头骨，然后整个一串一串的啊，每一句都连结在一起。连结完了以后呢，啊，每个骨头上就开始长筋，长完了筋呢就长皮长肉啊，然后呢没有气息，神就让气息进来以后，这一堆就成为以色列的大军。这代表什么？37章11节，以色列人说，哎呀，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都没有指望了，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巴比伦，我们被这个巴比伦王给啊威权统治，我们不可能啊有复国的希望了，我们没有指望了。神就说，你们就像这些枯骨一样灭绝尽尽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会让你们成为以色列的大军。所以13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一个啊，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我们只是顺从人的欲望在做各样的事情一样，我们心都昏迷了。但是当我们被神的灵给苏醒以后呢，我们看见了不再一样的一个人生，我们有不再一样的眼光，我们就像一群枯骨一样重新活过来啊，重新活过来。那这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耶和华的话又告诉以西结说，你去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这是北国，另外一根写的这是南国，然后两根木杖呢要合为一体，成为一国。然后本来有两国，现在成为一国，就告诉你说，以后呢以色列家只有一个，我要跟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好，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安慰的话语来到了37章呢就告一个段落。那38章39章呢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是其实38章39章不容易明白，必须要配合启示录啊，配合启示录才能够明白这里面所讲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啊不讲，我们直接来看40章。40到48章呢在记载一大段的经文，他说呀，以色列啊以西结呢看见有一个人拿着一根杆子，这一根杆子的长度是6肘，然后呢拿这个长子在量圣城的尺寸，圣殿的尺寸。那做这些事情告诉要做什么呢啊，这个40章呢是在被掳以后25年，也就是说刚才33到39章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那么从那件事情说完了预言以后呢，又经过了14年，耶和华再一次对以西结说，那这个时候呢才是进入这个第10章，也就是说被掳以后的第25年啊，第25年。那对他们说量这些尺寸的目的啊是什么呢啊，在第43章的第10节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件事情惭愧的话，你就把这个圣城圣殿呢一切尺寸样式规模告诉他们，让他们照这一切圣殿的规模典章去做。好，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一段话说什么。但是这一段话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应验，就不容易明白了啊，不容易明白。从啊一个神学家 D.A. Carson， 他在研究以西结书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用这个分析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说第一啊，如果这个指的是被掳归回的人，照这个规格来建造圣城圣殿，那没有证据来证明呢、啊？没有证据来证明呢、啊？而且你怎么样放在这40到48章的大框架里面来解释？因为你到后面又有生命的河水流出来，又有分地的事情，又有君王，可是被掳归回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好，所以第一个呢，很难用被掳归回的人建造第二圣殿来解释这件事情。第二呢，如果把它当成这是在千禧年之间会实现的事情，同样的，你说47章、48章讲到分配土地的方式呢，也行不通，也是一样，生命河的水要从圣殿的东门流出，这样也不实际可行啊。那么如果你把它放在千禧年当中去了解的话，你去跟启示录去对照一下，你会发现呢，跟启示录所讲的也不一样。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呢，只讲到圣城要从天而降，并没有圣殿啊，圣殿指的是羔羊。然后呢，对生命河水的解释也不一样。好，所以这也是第二种讲法，也是有困难啊，也是有困难。那如果说这一段呢经文是在预表教会时代啊，应验一切的象征，好像有某些程度的真理吻合，就像你使徒约翰在描述圣城的时候，在讲这个教会时代的时候，他大量的引用了以西结书，同样的也是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在圣城的描述当中没有圣殿，所以这里面呢详细的说圣殿的尺寸啊、祭坛等等，而且有各样的献祭，但是我们就很难了解在我们今天教会的时代会有这些事情。好，所以也就是跟大家来讲，我们在读圣经一定会碰到奥秘，读到非常难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八章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整体概念，我们就把这个38章、39章呢所叙述的，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末世大战，在启示录这个一个象征。因此呢，在经文中的圣殿呢，就代表或体现当时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渴望见到神同在跟祝福。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架构去了解，我们想到说神的荣耀怎么样离开耶路撒冷圣殿，在我们之前读到啊第10章到第12章，因为带头的70几个长老在行大型可憎之事，在圣殿里面敬拜偶像，拿着香炉拜日神、拜月神等等，因为他们行了污秽的事情，所以神的荣耀从至圣所离开，到了门槛，然后到了东门，然后到了橄榄山就离开了。那么到这一段经文呢，他讲到说44章的第1节，神带以西结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那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进入其中啊，谁也不可进入其中。所以这个东门呢是关闭的，但是呢在43章呢第1节，他有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的荣光哈、要从东而来，也就是说神的荣光要从橄榄山过来，然后要重新照入，从东门照入圣殿，充满圣殿。所以从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到神的荣耀重新回来，关键在哪里？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圣洁，行亵渎神的事情，回来的缘故是近前的以色列人重新从内心出来的悔改，愿意行出圣洁，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成为一个祝福。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新的一个敬拜系统啊，所以呢，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了解这个以西结书最后这几章。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进入但以理书哈、啊，进入但以理书。那我们还有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微讲一下但以理书。刚才有讲到但以理呢，是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的啊一群人啊，被掳到巴比伦。那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以后，那么发生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发生的6件事情，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最主要它有一个主题的，它就是在他们当时的这个近东文化，在近东文化当这个神像哈、啊、被掳以后，就是好像说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打败了， A 国被 B 国打败了啊、那 B 国呢就把 A 国的神像呢拿起来放在驴马的背上啊，然后就把这个神像呢就带到他们的国家 B 国作为战利品，告诉大家你看他们的神被我们打败了，你看我们把他们的神像都带回来了啊，作为一个战利品。所以在这个文化里面告诉我们说，哦，原来 A 国的神啊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信徒。所以今天同样的一个思想架构里面呢，这些巴比伦的人也是一样在嘲笑以色列的人，说你们的神怎么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呢？那神的主权跟能力是不是出了问题，让他们面临国破家亡？所以对以色列人讲，他心里面就充满这些疑问。然后呢，住在啊一个被掳，等于是次等公民又不如的一个国家里面，被这个巴比伦王威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如果能够活出一个真心的虔诚的以神为主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就是要透过这个但以理书1到6章的这6件事情，要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是什么？他说至高神远超过人类最强大的统治者，即使在巴比伦这个地方，神仍然掌权作王。那么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你去思想这个但以理书前6章的这些事情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啊，神在这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哈、啊，有三个重要的字啊，有一个重要的字出现3次，就是神给。你看第1章2节，神把犹大国交给巴比伦王，就这个意思。神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的手。所以呢，今天不是巴比伦很强来打败耶路撒冷，而是神把犹大国交给巴比伦的手上。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在1章9节呢，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啊，1章9节呢，就是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啊，都是青年才俊。那这3个人呢，啊，被王看上了，就吩咐这个太监呢、啊，你好好啊照顾他们，养育他们，养了3年以后呢，将来要在王的面前呢做这个侍者啊，或我们今天或者说做参谋好了啊，我们叫做再教育啊 reprogram， 成为自己的人才。那么要把这3个人变成他这个国家的人才呢，第一呢，要改变他的名字，改变他的 identity， 改变他的吃饭的习惯啊，改变这个啊他们的衣服穿着啊，改变他的思想啊，所有呢整个要来改变。所以你看他在改变他的名字的上面就很有意思了。你看但以理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但以理这个名字啊叫做神是我的审判者，那就被改成伯提沙撒。伯提沙撒这个意思呢，他们巴比伦的意思叫做愿比勒保守他的性命， 比勒呢是 Bel 是巴比伦的主神，就是说哦，邓以礼，你现在改个名字，愿巴比伦的主神保守你的性命啊！所以呢，他等于在信仰上呢，他必须叛变啊，投靠巴比伦的神。那巴比伦的另外一个朋友叫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呢，原来的意思叫做耶和华是仁慈的。他说你要改成沙德拉啊，沙德拉呢，意思就是阿库的命令。阿库呢是巴比伦的月神啊，就是说耶和华是仁慈的，要改成月神的命令。那第三个人呢叫米沙利啊，米沙利啊，这个米沙利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哈，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一次去阿拉斯加的库斯啊，碰到一个 waiter， 他说他的名字就叫做米沙利，米沙啊。米撒的意思呢就是说有谁像耶和华，啊，被改成米撒意思说有谁像阿库啊，有谁像耶和华变成有谁像月神。那最后一个人叫亚撒尼亚，亚撒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帮助的，被改成亚伯尼哥，意思是尼布的仆人。那尼布是巴比伦的智慧跟农业之神。好，所以给他改名字，第一个告诉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哈，你们以前啊什么耶和华啊什么像耶和华这些通通丢掉了，你重新有一个新的效忠的对象，这新的效忠对象就是巴比伦的众神。然后呢，你们从现在开始啊，要吃我们的饮食啊，要吃我们的饮食，照我们的方式来吃饭啊，照我们的方式来吃饭。那当然但以理他们就拒绝了啊，但以理他们就拒绝了。那这里面呢啊，就很有意思的思想一个重点，就是说有需要为一块猪肉丧失生命吗？啊，我们今天说啊，吃块猪肉有什么了不起啊，有必要为一块猪肉来丧失你宝贵的生命吗？啊，那这里面呢就在呈现这些意思。所以当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告诉太监长说啊，我们不行，我们不能玷污自己，我们可以吃青菜白水。那这个时候呢，神给我刚才讲哈，在第一章有三个神给，神把犹大国交给巴比伦王，这个时候呢，神就给但以理得恩惠。在哪里得恩惠？在太监长的眼前蒙恩惠被怜悯，所以太监长呢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了啊，就给他们吃这个青菜白水。然后呢，一章十七节是第一章的神给，就是说神就把各样的文字学问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神就把聪明智慧呢就给他们啊，就给他们啊，所以在这里就开始呈现啊，神的主权就出现了啊。第一章神的主权在操纵三个事情的发展啊，只要你选择怎么样顺服神的权柄，你就走在顺服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就蒙神的保护啊。这也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保罗一再的教导我们，他说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你要效忠谁你就是谁的仆人嘛啊。好，这个是第一章。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就开始继续的在讲神不但掌管这个啊人类历史，他可以赐人智慧赐人聪明，而且呢神掌管废王跟立王。他在第二章他说我要显明末后的事情，用永存的神的国来取代所有人类之国。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让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啊，这老兄很有意思，他做了梦起来说哦，我要来解梦。然后呢找了一堆聪明的人啊术士来啊，他们就很乐意啊为王效忠啊，就说啊王你就把你的梦讲给我听，我就可以告诉你来帮你解释啊。王说我已经忘了啊，如果你们能够把我忘记的梦能够解出来说出来，而且解出来呢，就代表这是真正的神把这个梦放在啊我里面的啊。所以呢这些人就觉得哇这么困难的事情怎么能够做到呢？那尼布贾尼撒就非常的愤怒，要把这个 所有啊他们国里面的聪明人都杀掉的时候，但以理就出现了。出现以后他就好回去 teamwork team prayer， 就跟他的三个朋友啊一起跪下祷告，神就把这个奥秘啊，二章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呢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当然可以啊学习到但以理的侍奉，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要来看见神的国要来击败取代所有人类的国。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这个梦里面啊有这个金，一个这个大的金像啊，金银铜铁啊，金银铜铁这个大的意象，那大家读了也能够很明白。他说将来呢神的国呢就是非人所造的，要来击败啊这个国家啊。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三章。在第三章呢啊，第三章呢啊，我们要注意的这件事情是尼布甲尼撒呢造了一个金像。他为什么造一个金像？当然是狂傲自大，造一个金像也是要来管理统治被他打败这些国家的一个手段。他说你们这些人要来跪拜我所造的金像，就代表说你们对我是啊用臣子的心来啊来敬拜他。所以呢当他造了这个金像以后，偏偏呢就有人去报告，他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拒绝向这个大金像下拜，因此尼布甲尼撒呢就很火大啊，很火大。他还特地的审问一番，问他们，就说啊，你们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啊，三章十五节就很重要了。他说，如果你们不敬拜我所造的金像呢，我就立时把你们扔在烈火的窑中。他下面出了一句好语，叫做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有哪一个神这么大，比我还大啊，能够救我脱离把你们丢入火窑的手啊？哪一个神比我还大？那这三个朋友就说，你问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回答你啊，不回答你。他说即便如此，就是照你这样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呢也一定能够比你更大，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使呢神没有救我们，急祸不然呢，你也要知道我们不会侍奉你的神，我们不会背叛我们的神。哦，这里面你看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背叛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啊、跟在外邦不畏惧强权的这几个人呢、啊，他在生命之危啊，他可以为饮食为这个权柄啊，金像呢他宁愿做殉道士，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拜啊这个啊
背叛神
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尼布甲尼撒呢就很生气，就把这三个人呢丢到火里面。那这时候丢这三个人呢的这个士兵啊都已经被火烧死了，因为火焰太大。可是这三个人被丢下去以后啊，他们这些王啊臣仆啊远远的观看，哎，里面竟然是四个人呢、啊，啊，竟然四个人，而且第四个人没有受伤，也没有被绳子绑住啊。然后呢他就很惊讶，就把这三个人叫出来。这三个人出来发现身上呢完全没有被火焚烧的痕迹啊。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就说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啊，神不会把我们的困难拿走，而是呢神会在困难当中陪伴我们。所以神不是在把这三个人要丢下火窑的时候就从天上降下冰雹把火给灭了，免去他们的困难，而是让他们进入困难。当他们要进入困难的时候，进入那个火窑的时候，抓住他们的士兵都被火烧死了，这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到底是在想说神救我还是神不救我呢？啊，急祸不然，到底是在哪一种心态呢？我们也不晓得，圣经没讲。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当他们进入以后，神子才出现在火窑当中救他，告诉我们神不会拿走我们的困难，而是在困难当中陪伴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种叫做 first hand experience。 那这个当中就是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的应许，他说神在烈火中要跟他的子民同在啊。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只有当你进入大水烈火当中的苦难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最宝贵的第一手的神保护你与你同在的这个真实的经历。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怕困难，不要逃避困难，在困难当中我们就是跟神求智慧啊，求勇气去面对。好，那到了第四章哈，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到了第四章呢，就讲到尼布甲尼撒最后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他做王20年以后啊，做王20年以后，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的权势啊，已经到达一个顶峰啊。他住在王宫里面，心满意足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的心情从这个啊洋洋得意啊，变成惊惧啊，恐惧惊惶啊。原因是他做了一个梦，梦的前半部啊，在9章到9节到12节，他在描述一棵大树的意象。梦的下半部分的13到17节，描述这棵树被砍断了，这么美丽高大又坚固的大树，代表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被砍倒了啊！这种对比的情况非常的可怜啊！过去呢，他是给野兽提供遮蔽的，如今呢，却自己变成野兽，要到处找遮蔽哈。当然，这里面呢，就是在讲尼布甲尼撒这个人要从尊贵降为卑下的一个悲惨情况。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说神发出这样的命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这个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啊。所以呢，但以理在为尼布甲尼撒解开了这个梦以后呢，他借给他一个建议啊，谏言是在第27节，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结果呢，尼布甲尼撒并没有把这个话听进去，在审判来临之前，他有12个月的时间可以啊，悔改回转，他没有。所以在4章29节就说，过了12个月，有一天呢，他看到他一手建造的这个大都城大巴比伦呢，他就很啊很荣耀的，很这种骄傲的说啊，你看这个岂不是用我的手啊所建立的吗？那、啊、我们就可以学到骄傲的警惕哈、啊，骄傲在败坏之前呢，狂心在跌倒之前呢。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对被掳到巴比伦的来讲，听到这个故事，当然是哇，内心大大的暗赞了 啊太棒了啊，这个敌人被惩罚。但是这并不是要传达的主题，而是呢，你看从前面这样一路铺排过来啊，从这个从这个啊建立啊，这个他做的梦里面有这个啊，有这一块大象啊，这个大象里面呢有金的啊，有金银铜铁泥的这个大象，然后再来三个朋友的火窑的故事，到了尼布甲尼撒这个地方呢，其实呢他是在铺排一件事情，就说这个有权势的王如何逐渐的屈服在天上的王，到最后他的王权被拔除了，也就是说神使一个王立起来，神也使一个王废掉啊。所以呢 啊，在这第四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到了第五章啊，就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被啊审判降杯的30年以后呢，神再一次的提醒一个骄傲狂妄的王，叫做伯沙撒。伯沙撒呢啊，高兴过度啊，在狂欢宴乐当中呢，他就叫人家把耶和华圣殿的这些分别为圣的器皿呢拿出来饮酒作乐。这个时候马上神的审判就立即出现在一个手指写在墙上的字，米尼提克勒乌尔法辛。那我昨天呢啊学到了这句英文，其实这个英文呢就是圣经里面他说的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代表这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很严肃很严重很危险的事情要发生了。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我们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叫做危在旦夕，就是告诉你伯沙撒王危在旦夕。他说什么意思？他说明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说神要把你放在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乌尔法辛就是你的国分裂要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当然在那一个晚上，这个马代的将军就起来就杀了伯沙撒。当然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对神对人是不是也有亏欠的事情，以后有一天呢也是要被神放在天平里面称一称审判一下。但是主题并不在这里，主题呢是在宣告这个巴比伦王国的毁灭到了尽头啊！这个主题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第六章呢就将整本书卷的这六件事情呢的第六件事情带到一个最高潮。这个最高潮那个时候呢，但以理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抓住但以理的把柄，因为他啊太受重视了。他们抓住但以理的把柄呢，就是但以理呢对着他的神祷告，用这件事情来控诉他。他们以为祷告是但以理的弱点，却不知道但祷告是但以理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这里面就发生这个狮子坑的事件，神就保守但以理啊，保护但以理。那当然我们就对这个从这六件事情来讲，在劝勉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持守对神的信心，并且相信神能够从你们被掳的那个狮子坑里面把你救出来，把你救出来，让你们重新被建造啊！所以在一个外邦国强权的一个地方，神仍然拥有全地的主权，这是但以理啊所要表达的一些主题。那么接下来的下礼拜要讲的第七章呢开始就不容易讲了，因为呢第七章是叫做天启文学啊，是属于许多的这个啊启示啊奥秘，非常不容易的了解啊。那我们啊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来明白啊，圣经有很多的奥秘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对我来讲能够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盼望神的话语解开来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行走在真理之道上面的引导。就像诗篇119篇105节所说的，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以西结书来提醒我们，来安慰我们。主，你今天在施行所有审判之后的目的是要更新，是要复兴。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是为了你圣名的缘故，因为你的圣名被以色列人给玷污给亵渎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来啊好好的反省自己，来提醒自己，我们每天的生活言行是能够使神的名得荣耀呢，还是会使神的名蒙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让我们放在心里面仔细的思考。有时候我们活不出这样的动力，但是我们更明白这个动力是从神的话跟神的灵而来。 我们活不出这样的动力的时候，我们要掌握认识自己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读进来，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你。然后我们靠着神的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神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一生追求圣洁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主，你已经非常生动的将各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去行，因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谢谢恩主借着晚上的时间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 renew 我们的心思意念。感谢赞美主，祝福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晚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到此结束，大家晚安。